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2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和谈各方是否有意实行停火并开始走谈判走向政治过渡，今后几天将看出分晓。两天前，叙利亚反对派抗议政府军在俄罗斯支援下对阿勒颇发动进攻，联合国特使随后终止了在叙利亚政府跟反政府之间的脆弱斡旋谈判。克里国务卿在跟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在今后几天里，我们将知道哪一方是认真的，哪一方不认真。他还说，有关方面正在商谈停火，以及向叙利亚一些被困地区提供人道援助的若干形式。克里说，俄罗斯为如何落实停火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设想，但是他又说，只是为了会谈而会谈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和美国属于组成叙利亚国际支援小组的国家，这个小组最近发起努力试图解决叙利亚危机。该小组下星期四在慕尼黑开会的时候将聚焦于实现停火，并将讨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会谈，有关的会谈定于2月25号恢复。台湾南部台南市附近星期六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建筑倒塌，最新的消息说至少7人死亡，地震还造成几百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这次 6.4 级的地震的震中在台南的东南方大约43公里处，台南人口将近200万，地震对内里造成的损害最大。台湾的地震学家说，这次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颗原子弹。这次地震是发生在当地的时间早上4点左右。台湾中央气象局说，随后发生了好几次的余震，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一些人说这次地震使他们想起了1999年的大地震。星期六早上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睡觉。地震造成至少3座楼房严重的损坏，也使其他的建筑受到损害，其中包括一些古老的寺庙。巴西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在唾液和尿液样本中发现寨卡活病毒样本。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主席在星期五举行的几次记者会上说，偶尔的亲吻也能增加感染寨卡病毒的风险，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不应当有禁止亲吻的政策。热带疾病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的科学家说，他们正在判定体液是否能够传播寨卡病毒给他人。星期五，巴西进入狂欢节季节，人们在狂欢节的期间通常会亲吻在大街上的陌生人。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告诫卫生部门的官员，不要接受从最近发生寨卡病毒感染国家归来的人的献血。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表示，这样的试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朝鲜最近宣布了一项火箭发射计划，之前平壤1月份进行了他所说的成功氢弹试爆。白宫说，奥巴马和习近平在通话中再次重申，他们将不会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并且表示他们致力于彻底和可核查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将近200张先前没有公布的照片，那些照片显示了从2001年到09年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中心被羁押者受到虐待。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这些照片来自针对美国人员虐待囚犯的指控进行的独立的刑事调查，有65名美国军人为此受到纪律处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愤怒的美国人冲击选情，他们的怒气从何而来，川普、克鲁兹和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有何不同。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选情两极化的情况。美国首场初选2月1号在爱奥华州结束，民主党方面克林顿和桑德斯几乎打成平手，而共和党方面则由克鲁兹、川普和卢比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看来后面几个月美国选情将继续混沌焦灼，高潮迭起。那么桑德斯、川普和克鲁兹作为非主流的候选人，为何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越战越勇，冲击美国的主流政治？美国选民的反体制和反华盛顿怒气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请四位美国学者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维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政治分析家和人权倡导者史凯文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Kevin Sladen。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夫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民主党方面的阵营哈。就在昨天晚上，希拉里和桑德斯还进行一场辩论，那么在爱奥华州他们俩几乎打成平手，那么下一个是新罕布什尔，大家都觉得这个桑德斯根据民意是远远领先于希拉里。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桑德斯目前的强劲势头是不是还能持续下去？
他还会继续下去大概几个月，因为他的支持者不少，他是反映了美国人对这个贫富这个悬殊的那个担忧，而且很多美国人觉得那个华尔街或者这些权钱这些鬼族，他们对美国的那个政治过程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所以那个桑德斯他是新的一种声音，很多美国人听得很高兴。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很喜欢他，很尊重桑德斯参议员，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赢得民主党的这个提名。这是因为他的这个政治，他的看法，他的立场可能对于绝大部分的民主党内的还有美国的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太左太极端。虽然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很有创意的，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我想可能会持续差不多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左右。过了一定的时间呢，我想我们会看到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往白宫的这个力量可能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好，听听纽约的史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今天的发言人正好我大家都年纪比较大，我算是最小的，我也是桑德斯的，我透明化哈，我是桑德斯的粉丝。那这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桑德斯这个赢的这个党内的那个初选的一个可能性基于什么呢？他基于桑德斯所说的这个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什么呢？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能不能得到基础那个基层社会的足够的支持？他现在一直在动员这些年轻人，他在爱州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才打平了，这个很重要一点。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之前，他在爱州没有任何的希望，反而他通过这个方式最后打平了，所以这个他唯一的可能性是要一直动员这些不仅是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是他的算是他的队伍嘛。
好，罗弗林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去的是这个局面很像2008年这个奥巴马跟希拉里的这个对比，因为桑德斯的声音在很多方面上就是他想说的话是跟奥巴马是很类似的，但是他的形象跟奥巴马是也有很大的区别。然后那个希拉里反而是他的立场是要坚持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已经落下来的很多重要的政策。然后那个桑德斯好像虽然也是支持比如说这个全面的这个医疗什么的，但是他的这个他的办法好像是比较 要先有一些破坏，可能就是对奥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医疗政策会有一些解体，然后再重新修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希拉里反而是虽然是在奥巴马的那边，但是他现在的立场是一种守旧的或者是保守的一个立场。然后这个桑德斯是激进的声音，他能不能赢我就很难说，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的形象还有他的这个他的基础，政治基础虽然跟奥巴马一样他有年轻人的支持，但是可能在少数族裔这方面可能希拉里更强一些吧。
好，我想对于许多中国观众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桑德斯他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好像是不是跟我们的意思是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希望听听美国就是学者的看法，就是说桑德斯打的这个社会主义旗号还有刚才史凯文说的打的这个政治革命的这个旗号，对中国人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熟悉的概念，算是很不一样，那么请带我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中国的革命，跟刚才那个桑德斯说的革命是两个概念。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桑德斯是什么概念，我要他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革命这个很容易就是让很多年轻人
热血沸腾，
吹牛我年轻。好，你给我打个定义，革命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想打倒一些什么而得一些什么？可是在美国这个社会主义，主要是说要强调这个平等。贫富悬殊不应该太大了。现在美国的大公司，美国的那个百万富翁，他们对美国的政治过程的影响力太大了，就是不平等。就像那个今年之前有那个绿色党那个内大先生说，共和党、民主党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美国的大公司说话的。我觉得桑德斯他强调的是这些。美国如果我们是真的争取平等。和正义和自由应该保证美国的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是可以过得下去的。他主要是强调这些，其实中国人现在社会主义，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有传统说社会主义，可是他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
但是我想方大为先生，美国人绝大部分我相信美国人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标签还是非常警惕的，他们还是觉得带有一种共产主义色彩。
对，而且很反感。但是你没有说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他自称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还不是一回事。
对，
他说这个民主社会主义，他的意思就是北欧的那种政府方式，那种管理国家的方式，
福利呀、等等，
福利比较全面，教育方面，妇女平等等等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说生产能力在国家的手里。
对，
他还是主张生产能力，我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词来说这个问题，他还是仍然
还是私有制
下呢，就是可能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另外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可能他也接受。像在中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批评，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政治。像马克思说的一样，就是好像是大老板富有的人左右一切，决定一切。这样的批评呢，经常在中国能听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能听到这样的关于美国体制的批评。那么 Sanders 参议员呢，也是提出这样的批评，他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腐败的。他认为老百姓没有办法得到他们该得到的好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抛开这个词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美国还是受一定的欢迎。
就是他也说他要增加多数的美国人的这个税率，包括美国中产阶级要多纳税。
对， 对，这个可能主要是希拉里说的一句话，但是你说的很 对，
我想听听史凯文先生的看法。请讲，您好像有什么要补充。请讲。
我想加一点，就是说这个我首先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就说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社会主义，对吧？在中国的社会，中国比美国还有资本主义。那回到那个桑德斯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概念，我觉得刚刚老师这个给桑德斯的这个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形容是很对的，就是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啊，这个，但是。同样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人是不是担心，很多美国人确实是担心，因为在冷战的时候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是连在一起的。我自己也认识很多这个年纪大的美国人，他们一听到这个词就是很反感。这个但是我虽然我觉得桑德斯他 赢得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代表的可能性不是很小，但是就算他输了，我觉得他对美国的最大的贡献，他这一次竞选的美国最大的贡献，是现在让我们反思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确实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在一个就是总统大选上面的这些辩论，经常听到这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一个比较。我想我们就是在位的嘉宾也没年纪比我大，但是我想他们也没有听过那么强烈的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个是对美国，我觉得对美国政治环境是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我想史凯文先生如果再一再强调另外几位嘉宾年纪比较大的话，可能另外三位嘉宾就会来攻击你了，只是开玩笑而已。
我也是谦虚嘛，因为我觉得我毕竟是29岁嘛，所以我觉得老师都比我经验大很多。
没有，
我不应该说，
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只是跟你开玩笑。好，听听罗弗林教授的看法。
对，其实我跟那个方先生说的很多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当然这个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历史上是一个暴力革命的概念，是一个草根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概念。那么美国人用革命这个词是用得很随便的，你可以在一个什么产业里边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或者什么的。所以那个桑德斯虽然他更严肃的，但是他说革命其实是一个在政坛之内的或者是华盛顿之内的一个无暴力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些新的政策什么的，所以他其实跟革命的概念有一定的那个差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也经常就是桑德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立场，就是说他主张社会主义，他就强调这个其实不是他才有的，他继承了一个很悠久的美国的这个激进的政府的传统，包括这个罗斯福的这个New Deal
新
的计划，
新政
对然后那个还有其他包括那个艾森豪尔，很多这个总统是主张以政府来抵抗这个资本家的这个太大的权势的这个趋势，觉得政府有这个义务，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说服力。最后一点就是说，当然很多国家比美国社会主义的多，刚才提到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像那个北欧的很多国家，它达到了很多美国激进派的这个政客想达到的目标，但是美国那个不能做，因为他们就是像那个对社会主义都有这种恐惧感，所以他是想打破这个局面。
好，方大伟先生有什么简短补充？
我就补一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这个词，美国老百姓喜欢桑德斯先生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他们并不认为他对这个很认真。他们认为他这是一个比较靠左的民主党的正统的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用把重点放在这个社会主义上。
好，我想我们再看看共和党啊。那么在爱州的这个初选里面，一直在民调领先的这个川普，最后落后于克鲁兹，而且也比卢比欧只多了1%的这个百分点。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就是说你对共和党现在这个选情有什么看法？这三个人，克鲁兹、川普和卢比奥，你最看好谁？
首先就是原来那个川普就是做候选人的时候，我以为他只会有一两个月就会下台了。
对，
所以我现在
这是大家普遍的看法。
我过去我都是说错了，所以你不要听我的。可是我觉得他还有最多一两个月才会有一定的那个吸引力。现在不只是那个卢比奥还是那个克鲁兹他们正在上升，可是在埃州因为那个原教主义者，就是基督教的原教主义者比较多。所以那个克鲁斯比较容易就是赢得他们的支持，可是将来很多很多别的州，包括那个新英格兰，还有一部分的不会那么支持他，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要估计一下，你没有让我们就是估计，就是继续几个月所谓的更代表老体制的这些候选人，尤其是卢比奥，很可能还会出头，
就是所谓体制内的主流派的共和党，
体制内的主流派的
还是会占上风，
估计还是会占上风的。
方大为先生，
我基本上是一样的看法，就是以前我也是并没有想到像川普这样的候选人能够在一月份的时候还是一个很认真的候选人，我以为可能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下去了，我也错了。但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也预测，就是他一个州不会赢。 而结果就是在 Iowa 也没有赢。
嗯，
那么看来可能过几天在 New Hampshire 州，他们这个搞这个初选的时候，可能他会赢。但是我还是认为，川普先生不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且在五十个州当中，可能也不会赢多于4到5个州。
嗯，
所以我还是认为，共和党的这个选民不会选川普代表共和党来跟希拉里较量。那么回到你的问题呢，我还是认为，卢比奥先生可能是现在最看好的一个候选人。他在这个爱州得到的这个结果是惊人的，而且呢，在现在在这个新 Hampshire 州，开始有比较更多的支持。我想可能过了2-3个星期或者1个月的时间，尤其是到了3月1号到美国南部的时候，可能他会有更广泛的支持。我想他现在我看可能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且可能跟这个希拉里较量的时候，在夏天和在秋天的时候，能够呈现一个明显的或者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年轻的南部的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导人的这样的人，跟希拉里比的话，这个对比我觉得会是非常鲜明的。
待会儿我们还会有时间再谈这一点，听听史凯文先生看法。
我觉得卢比奥，如果说卢比奥是共和党的一个主流代表，就是假如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的说法，他是算是比较主流的代表。然后那个克林顿也是民主党主流的代表，这两个差在哪里呢？为什么卢比奥现在在上升，而希拉里现在在受到挑战？
嗯，
我觉得这个重点在于基层，基层社会。为什么说基层社会呢？就是说，现在川普的支持者也是共和党的基层社会，也是很多很多就是一般不会投票的人，不会出来的人。那为什么川普现在在下去呢？我觉得是我分析的是，因为川普没有办法真正的动员这些人。虽然你去做那个民调的时候，他们都会支持川普，川普在民调是很强的，但是最后在爱州他就输了第二名了。我觉得这个重点，而像桑德斯也是支持很多，一直在上升，然后他最后有很多人出来了。重点在于他们支持他的这个群体是谁。在川普的支持者，为什么川普就老师刚才提到的，他这些不同的州的初选，虽然他现在是第一名了，我们最后可以预测他可能就会下去了，他不会赢的这个第一名。那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一点。所以
甚至
说卢比奥如果赢了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性也很大，因为现在共和党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过程，他会只要是主流的那个代表，他可能最后就有最大的支持，而在民主党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只要是更多人出来，桑德斯也有这个说法，只要我们有越来越多人出来，他觉得他会赢。我同意这个看法。
我还想观察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我们现在谈爱州的这个党团会的过程。在民主党的40年以来的历史上，只有2个人赢了爱州以后成为美国总统，一个是奥巴马总统，第二个是76年的卡特总统。
就说爱州不是一个最典型的反映美国民意的一个州，
对，而且共和党就更是这样的。共和党呢，40多年以来，只有一个人在爱州赢了，然后成为美国总统，就是乔治·布什，年轻的布什。其他的赢了爱州以后没有成为总统，甚至于可能没有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考虑到的。
其实不只是他们没有选为一个变为总统的一个候选人，他们一般来说是选择比较极端的一些人，就是根本没戏的一些候选人。
好，我想罗弗林教授，我想我们把话题往前推进啊，那么就是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克鲁兹这些比较极端的，或者是甚至民主党的这个桑德斯能不能当选，他们都代表了两党的比较极端的势力，而我们在民调中看到这两股势力呢，确实在这次选举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选情有相当大的冲击。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这种两极化的这种情绪，这个民意，那么很多的中国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就是说美国的选民感到很愤怒很不满，对于中美国的现状，那么您觉得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像如此？
我觉得这个民调也会捣乱大家的这个观察，因为我们也都关注到这个爱州的这个初选之前的这个民调的这个结果跟那个初选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对吧？然后可能每一个初选都会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民调是媒体操作的一个工具，而且现在成为一些选手像川普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一种武器。他说你看每天大家看，你看我这个分数多高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川普经常喜欢用一个词叫无声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这个词有很长的历史，其实它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是不会站出来说很多话。而在等到这个投票的时候，让他们的声音说出来。他们的他这次选举的过程中用这个词，好像是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对华盛顿不满，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比较愤怒的或者什么的，这个可以说。但是所以川普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说我代表你们多数的这个无声的多数，他们也会觉得他确实代表他们的意见，但是到时候他们会不会投他的票是完全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他代表的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些政策，而是只是说我代表你们的愤怒，你跟我一起走。所以这个现象可能就像刚才那个戴博分析到，这个可能这可能只有几个星期，这个表演就结束了，然后这个进入这个正经的这个选举的
政策性的讨论就不一样了，对，
其实我不能说美国人多么多么的愤怒啊，我不完全同意，我觉得相当一部分这个是媒体和搞了一个民意调查的这些人操纵，他们让很多美国人就是想而不想接受这个言辞。美国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而且这个不只是今年的问题，是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政客、美国的很多选民，把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娱乐业分不清的。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很比较积极的感情，这些有戏剧价值的一些东西。可是投票的时候，很多人会稍微冷静一点。他们会稍微理性，
回归理性的。
对，所以这个愤怒，我不愤怒。而且美国人从来没有满意过华盛顿。如果美国人满意华盛顿的话，那就不是美国了。可是这个并不是说美国人多么多么的失望或者多么多么的愤怒。我觉得我们要冷静起来，不要接受这些说法。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待会儿史凯文先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桑德斯一个最有名的说法就是愤怒的美国人。
那他毕竟很年轻。
对，刚才戴博先生提到民主党方面对于华盛顿的不满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就是那么在川普方面，我们知道他的民意比如说有时候高达50%-60%哈，那么他所代表的对于华盛顿的不满或者对于主流政治的不满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很多人分析川普现象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谈到重点。我觉得很多支持川普的这个，哪怕是共和党的或者是民主党的，他们可能是要发一个信号，就是讽刺华盛顿，讽刺美国的政治，嘲笑美国的政治，不是说一种很认真的支持。因为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哪怕是共和党的或者民主党的，就当然更是共和党的，他们知道这个川普先生呢，不像一个传统的美国总统那样的人。他们知道在很多很多方面他没有资格当美国总统，他没有判断能力，他没有社交能力，他这样得罪这个人得罪那个人得罪女性得罪残疾人士，这个不像一个美国总统。所以他们愿意就是忽视这些，但是他们为了讽刺华盛顿，为了讽刺美国的这个政治阶层，他们就说哎，我支持这个人，可能甚至于我在初选的过程中可能投他的票。但是我也同意戴博先生刚才讲的话，就是真正的到了投票，而且真正的到了一个进那个投票的那个小屋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我现在投的不是一个电视明星的票，而是一个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的，
那么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他在一个多月之内可能就会开始下降了。
好，史凯文先生，刚才
我想补充一点，
请讲。
就是说那个川普，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美国人，然后我们现在在讲中文，肯定有很多中国人在听我们这个谈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个部分是，川普现在这些话， 他吸引什么样的美国人的一个支持。我不是说这是美国人有问题，但是他们被他吸引了，是因为他很多他的支持是白人嘛，很多被他吸引了，是因为他这个愤怒，我们所说的这个愤怒也是一种民族歧视，也是一种就是讨厌外国人，是讨厌就是不认识的这些就讨厌这些移民，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一个很丑的部分，这个也代表什么？我觉得川普，虽然我也同意川普会输了，我觉得川普代表什么？川普代表美国还有在民主之间的一个和谐的问题，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
我觉得他就代表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要去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现在川普可以得到在这个竞选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那么多的支持，也代表我们有很多人是还是不能接受移民，虽然我们是移民国家，还不能接受移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象征。
嗯，好，罗弗林教授。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这个其实而且我也觉得这个遗憾有这么多的关于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声音很少听到，只是有他的这种大聚会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民众会跟他说一些话，但是你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我基本上是同意这个刚才的分析，我觉得其实美国有很多可以说是非常不激进的这个态度的人，要么是排外也好，或者是种族歧视也好，或者是对这个性别歧视，还有这个对同性恋歧视，什么都有。因为他们看这个国家这几年以来的很多重要的变化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他们觉得这哪儿是我自己的国家，他感觉失去了自己的这个熟悉的这个这个家庭，所以可能对这些现象不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两任过程中达到了很多这个成绩，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进步，所以这要看你听谁的意见。然后这些支持 Trump 的人可能不一定会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
嗯，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那么大家从外面看美国的这个选情两极化，极端派的这个候选人声势很高啊，在外面看来似乎美国社会是陷于分裂或者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但是我想听听各位对于美国社会，你对于美国社会的修复能力和自己把这两党的观点融合往中间走的这种信心，你对美国的政治的信心，总的来说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戴博先生，请您先讲。
短期来讲我不乐观，长期来讲我不悲观。我觉得这个过渡就是美国要肯定是变为一个多元化，以欧洲裔的美国人为少数人的，更国际化，更欢迎多变化和多样化，这个肯定有一个那个适应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会过了，而且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的创新力所以长期来讲我是不悲观的，可是这个对很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讲很痛苦。而且刚才这个分歧不只是川普有这些态度，共和党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赢回来，给你的感觉，而且不只是这一轮那个罗姆尼，他们都是好像要回到一个所谓理想化的50年代，美国做一个超级大国，以白人为主的，没有民权主义，没有女权主义，他们有一点怀旧的这么一个感觉。川普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可是卢比奥所有的人都是有一点这个态度，可是美国得展望未来，对不对？
嗯，
我觉得我们会做到的。
方大伟先生，
我是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效率不是很高，
嗯，
本来就不是很高，而且最近几年因为这个政治的两极化就更低了，所以我承认这是一个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嗯，
那么我对美国的将来有没有一种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呢？我的看法是，克林顿总统就是90年代的时候，克林顿总统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而且英文比中文漂亮，但是我用中文，他的意思就是，美国的短处是可以以美国的长处来修正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有一种自我修正的能力，
就这种民主体制多元化，
这个民主体制多元化的这种体制， 自修的一种体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的制度能承受、能解决。而且，有一点就是，美国的这个体制是一般来说，到了一种真正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动员，然后真正的解决问题。我想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这种所谓的愤怒，像这个戴博还有罗弗林其他的人说了，就是一种假的愤怒。实际上，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当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可能不一定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总是可以改善。但是我觉得，我对美国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好，我们听听年轻世代史凯文先生的看法，跟各位刚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是年轻的代表嘛。我作为一个34的支持，一个年轻人，你们知道我对美国的未来。乐不乐观可想而知，我觉得美国也有很大的希望。我就客观一点，我觉得如果我们分析奥巴马2008年的那个竞选和三德斯现在的竞选，不是爱州的初选刚刚结束了吗？我觉得你如果分析这两个初选，他应该让我们都抱有希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两个代表奥巴马和三德斯是通过给美国人一种理，他通过他们的理想主义者，让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他们的政策，对这两个候选人的政策和对他们的这些所宣传的政策有一个抱有希望。我觉得这个代表美国人，年轻的美国人还对我们国家的那个能力还抱有一个希望。只要有这种。就要这种政治，就是可以让美国人感到他们国家还可以改进。我觉得我们都有希望了。
好，罗弗林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年轻人如果不乐观的话，就不得了了。我也乐观，其实，但是我的乐观主要是针对这个体制。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政治体制是这个将来的这个能够救回美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我想抓住这个效率的问题。很多人观察到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效率很低，这个是以事实，我们都能观察到。但是效率低并不是说不好，因为你如果说这个领导在做坏事而且很高效的做，这个结果会更惨。这个低效率是我们这个政治势力平衡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我们主要的这个要面临的这个敌人是 apathy， 是没有投入那个社会的激情。如果没有人想管那个美国的局面的话，这个政治体制会导致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僵局，因为没有人想那个为将来而负责任。
好。说到这点，我想起这个丘吉尔一句名言，他说民主体制不是最好的体制，但是不是完美的体制，但是一个最好的体制。好，有关美国的这个选举战况呢，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儿。感谢政治分析家 Kevin Slayton 史凯文先生参加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桑德斯、川普和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有何不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2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今年大选的最突出的现象是代表极端左翼和右翼的桑德斯和川普携民粹主义获得超高民意，颠覆主流政治。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3年，也被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那么桑德斯、川普和习近平的民粹主义各有什么不同？从美国到俄罗斯到中国，民粹主义主张为何对于民众有巨大的吸引力？今天我们请4位美中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观察。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好，我想请大家首先来很快的点评一下桑德斯、川普、习近平他们各自的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的主张最突出的民粹主义主张是什么。
而他们三种民粹主义都有一个共通点，民粹主义我们说的是他们的一些魅力，他们的一些吸引力是来自于感情而不是来自于那个政策。
嗯，
我觉得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是取决于一种恐惧感和缺乏自信心的。
嗯，
对。
好，
我先从这个前提开始，就是关于这个民粹主义。实际上我觉得川普先生和克鲁兹先生还有桑德斯先生的共同点不一定是民粹主义，而是他们的真实性。
嗯，
就是他们的真实性是跟其他的这个美国传统的政治家的风度很不一样的。很多老百姓感觉到川普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同意不同意他的看法，其实在很多政策上他没有看法，所以很难不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他的这种所谓的真实性是很多人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点。
他想到什么，接地气儿，就是接地气。
对，这意思就是说他想到什么说什么，他不会按照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规则来说话。那么桑德斯先生也是，甚至于他可以把自己当作为一个或者称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在美国也是少见的，我们也谈过。所以那么克鲁兹呢，也是在保守很受欢迎，保守这种政治立场受欢迎之前，他已经是保守，他是 conservative before conservative was popular。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对老百姓的很多看法或者分析是无所谓的，这种真实性我觉得是他们的共通点。那么反过来呢，习近平我觉得他个人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是很不一样，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直接的比较，就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我觉得还不是这个民粹主义，
待会我们单独来分析习近平的民粹主义，确实是很不一样。那么想听听罗弗林教授的看法。
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众会不会觉得一个领导是自己的人？
对。
我觉得不管那个政治体制怎么样，或者人家的立场是什么，他们摆出来的性格就是让民众觉得他代表这个民众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这个感情和这个价值观。所以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种反噬，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操作。所以其实跟那个政治立场和所能做的这个事情在国家里是两回事。
嗯，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几个民粹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刚才各位都提到美国的民粹主义，我们看到美国的民粹主义确实有个平衡，像这次有左的代表，有右的代表。左的民粹主义就是保障劳工权益，那个痛恨这个收入不平等，然后就对这个穷人说话。那么右的那方面呢，就是说右的民粹主义就是很反感非法移民，很这个恐惧这个国际恐怖主义，他们都对奥巴马不满。那个右的方面认为奥巴马做的这个过头了，在左的方面做的过头，尤其是医保方案。但是左的方面觉得奥巴马做的不够，然后给穷人的福利太少。所以说这个，但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却不一样，中国民粹主义只有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受到压制的，就他的方向是平均主义。有人去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现在太贪污太腐败，让国家这个领导人对外太软弱，说这种民粹主义它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符合中国的宪法和党章，说共产党领导人不方便去打压这个民粹主义。但是另一个方向主张民主自由，主张就是结束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却受到了中共的这个打压，因为这种是不符合他的宪法。所以在中国的民粹主义可以泛滥到一个极端，但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却受到一个很好的制度和法治的协调。他可以，我觉得美国如果将来选举的话，如果是希拉里对卢比欧是有看头，是主流派对主流派，或者说是桑德斯对那个特朗普也那个川普也有看头，因为是极左的疑义和对极右的疑义，那么也是一个平衡。但中国你看不到这个东西，你只能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从薄熙来到习近平都是这样的民粹主义。
嗯，好，说到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我想请各位听听看法。因为戴博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台执政以后，确实西方的很多分析人士觉得他有带有比较强的民粹主义色彩。那么他们所指的这种习近平的民粹主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那个习近平，如果你看他自己的一些他演讲的一些话，或者就是支持他的那些人的话，不只是说他把中国当代的事情管理好的，也是把他形容成保护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传统那种盖世英雄。
嗯，
他是那么一个人，他是保护和热爱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 不只是一个盖世英雄，现在也是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所以这个是从民粹主义，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这个自豪感是很容易了解的。这个自豪感爱护这个传统，可是还有一个恐惧感和一个那个就是被受害者，就是国民白痴，所有的这些感情放在一块儿，变为一个爱和保护中国，是跟爱和保护这个核心都是同一回事儿。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习近平，他不只是领导人，他是代表着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包装起来的。
我觉得习近平跟川普和桑德斯有两个共同点，跟川普的这个共同点是口号，就是川普的口号是重新让美国伟大，
对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么这个跟习近平和中国的这个复兴中华是相当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一样的，跟桑德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桑德斯在美国的这个体制下，在这个体制的这个背景下，认为美国的这个政治、美国的经济是不公平的，是
走错路了。
对，是走错路了，是一些富有的人、有影响的人能够左右美国的经济、左右美国的政治，而且是一种腐败的体制。那么这个跟习近平的反腐败我觉得有相同之处，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和两个领先的或者是重要的美国候选人有相同的地方。
罗弗林教授，
所以反腐败不仅是习近平的一个政治政策，而是他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据，因为大家认为他是自己人，因为他是帮大家，就是这个民众来打败这些高层的这个精英的腐败的这些官员，是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很不同的，就是习近平跟美国的这两位相比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民粹主义跟政治体制的关系。因为这个美国这两位的尤其是川普的这个民粹主义是一种草根的非政府的非这个首都的一种势力，而习近平是里边的人，他是体制内的，而且他本身就是体制，所以他是一生中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生活的这个爬到这个最上头去的，所以其实他原来就是精英，而这个这个民粹主义不是说习近平是这个大众的自己人，而是大众所能那个接受的政治权威的领导，所以这个色彩有一点不同。
陈伯宏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呢本身哈，最早他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认为他是受了习近平波西来的启发，同时他也受了权力斗争的刺激，他觉得波西来那一套看上去很管用，波西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搞这个反贪然后来共富，所谓共富就是把这个贪官或者商人的钱收集起来去普及给老百姓，比如波西来他搞了几套，一个说让那些孤寡的老人都会有福利，让那些留守家里的儿童啊都每天都有蛋和奶，然后让那个农民工跟城市的市民一样都有那个都有一样的待遇，说这个波西来这一套在那边呢很受欢迎，那波西来至今重庆人还在怀念他，而且波西来在政治上他知道他不可能搞右的一套，他只能左，他就说去学毛泽东那一套，要唱红歌，表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说他这一套在重庆赢得了极大的人气，但是他那一套却是为了政治野心服务，为了他问鼎这个最高权位，他是挑战习近平。说习近平后来这个由于王立军事件偶然爆发，习近平察觉了这个推翻他的阴谋和政变之后，习近平受了很大的刺激，不，所以说他觉得他要把虽然把波西来打倒了，他要把波西来这一套接过来，在全国范围内搞，就是搞这种啊，就是这个反腐啊，这个扶持贫困啊，这个痛恨腐败这个，所以他的确是通过反腐打虎，在老百姓赢得了支持，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民粹主义在中国是跟民族主义在结合，极端民主义在结合，说对外强硬，说习近平在对外强硬上也走得更远，像在南海、东海或中印边界等等这些问题上也受到了国内的一片喝彩。 说习近平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看到是对民粹主义的一种利用。如果民粹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并不可怕，但是一旦政客去利用它，就变成一个敏感的问题，而且值得大家警惕，尤其是这种专制国家。
好，说到刚才陈博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观点，就是民粹主义往往和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可能有这种例子，因为习近平刚才您提到就是一种复兴中国。那么复兴中国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对于领土主权的争端，比如说南海啊，最近的比如说西沙群岛，美国这个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巡逻，那么中国的民众引起非常强烈的反感，而且90%要求对于美国采取强制的行动。那么这一点上，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也是一直在鼓励这种反西方的或者是加强领土主权的一种主张，这也是他民粹主义的一个部分。我想听听戴博现在你怎么分析，是否为什么这种做法让西方感到担忧？
我这个就是换一句话说，习近平为什么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那个强人政治，强人领导人啊？有一个说法在美国，在中国原来也有，就是他之所以要把那么多那个政权就是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是因为他要进行改革。他知道他进行改革，尤其是就是要改造或者打倒一部分那个国企的话，他要得罪那么多人，他需要非常大的权力。意思是说，我先集中这个权力，然后再进行改革。我自己不太同意这个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是他要搞这个改革。另外，就是政权对于政权的这个胃口是越吃越大的。很多人开始把你捧得高高的，什么习大大现在是那个核心，这个是人之常情。这个不是说习近平他本人，任何一个人就会觉得
权力膨胀，
大家之所以崇拜我，很可能是因为我是个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习近平是真的相信他是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救世主，他是可以用这个民族主义或者一个民粹主义也是影响他的那个国际政策。可是就是因为他的很多政策是取决于一个对中国对自己领导力的一定的一个理解，非常难以跟美方或者别的国家进行谈判，没有共同的语言。如果有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都是取决于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就是火上加油的。我现在是很担心这些的。
我也谈几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在中国我所看到的可能不是民粹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这个不是习近平的发明，这个本来就有，已经好20-30年的时间都有，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从90年代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你也刚才谈到的，有90%以上的中国人希望中国能够所谓的说不，或者站起来，或者反击美国，或者遏制美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看法。对，那么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是在一个媒体球场并不平的一种前提下，才出来的。因为你如果反对美国，这种看法是完全可以表达的出来，在中国的这个体制里。但是如果是支持美国，认为美国这样做是对的，或者认为台湾的民进党怎么样，那么这种看法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场不平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情绪化的、非常民族化的一种国家情绪。但是这个不一定代表中国老百姓的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而是一个受一个一个球场不平的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我们必须谈到这一点，这个跟在美国的情况就相当不一样。
就是跟民意的真实的民意还是有那么
真实的民意是很难知道的。
好，罗弗林教授。
我觉得方先生说的很好，就让我想到这个民粹主义，其实不管是在中国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好像它的趋势是往一个声音的方向走。越民粹主义越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极端的一个声音，然后没有一个多元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民粹主义可以跟那个多元的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社会体制是有一定的对立的。所以其实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不太平等的这个局面，也是会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假象，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大众的这个真正的思想。
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刚才说的是，就是说美国没有把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就是说美国的民粹主义它基本上会受到宪法、宪政和法律的约束，不会泛滥成灾，不会走太远。我记得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也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捧上来的一个政治明星，好像叫休·朗，中国翻译成休·斯朗。他曾经当选了州长，还差点当选总统，后来被据说是极右翼的这人啊、这个派人把他暗杀掉了。那么这个当时他在美国造成了一定的轰动。那么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左右这个极端政治不会走太远，但是中国那边呢，就有可能会，中国和俄国都会走很远。就像我们看到在俄国普京他接手的时候，俄国是经济困境，大国的地位衰落，然后俄国又有车臣的问题，从车臣独立，然后整个俄罗斯面临解体。他上来之后做了三件事，他就迎合了民粹主义，然后迎娶了民族主义，他取得了一个人心。他就说他去打车臣，让车臣无法独立，统一了俄罗斯，然后他这个通过石油出卖石油，振兴了俄国的经济，同时他又在国际上提高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这样子他就在这个迎合民粹主义啊方面呢就赢得了民心。但是他走得更远，就是迎合了民族主义去肢解格鲁吉亚，去入侵乌克兰，这就走得很远，这就跟那个当时的希特勒的这种右翼就很像了。中国这边也是这样，中国那个习近平上来之后，为了迎合这种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相结合，在内政上且强化了这个专制的一个体制，在外政上也是对外扩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但是美国不会走这么远，美国最多在外政上就是对恐怖主义更强硬一些，对非法移民更强硬一些，但是不至于走得那么远。就美国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可言，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觉得这是可以对美国感到放心的一点。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像克鲁兹或者是像川普这样的代表右翼的，他们都是主张对外要更强硬，美国的这个对外的姿态要更强硬。那么联想到确实刚才这个陈伯公也提到，就是俄罗斯的普京还有中国的习近平都是以一种对外强硬的这种主张和姿态来赢得国内民众的强大的支持。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就是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解说，就是为什么这种往往带有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色彩的这种言论往往得到国内民众的很强烈的支持。
共和党的很多这个民粹主义其实是瞄准奥巴马，是跟他们对奥巴马的，
他们觉得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太软，
他们说奥巴马老是道歉，就是他不爱美国，他不保护美国啊，或者是他是个卖国贼，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批评。
对，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强硬，其实就是那个间接的批评奥巴马，说他不爱美国。可是这个也让他们联想到，尤其是从川普的那个嘴里就说这些话，他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是生在非洲，他是社会主义者。那你可以不同意奥巴马的这个，你可以不支持奥巴马，这个都是合理的。可是归根结底，所有的说他原来没有资格当总统，他是那个出卖美国的纯粹的种族歧视。所以有一部分这个民粹主义间接的说奥巴马弱，是个就是非常弱的一个领导人，是间接的提醒很多人，我们原来不赞同有这么一个总统。
好，最后我们有不到2分钟，1分半的时间，请各位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戴博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说到民粹主义，不管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个排外是个比较可怕的一个现象，要注意到这些。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所观察的这个选举的确是很有意思的，甚至于很好玩。到了最后，我觉得哪怕是希拉里也好，或者是 Rubio 或者其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成为总统，美国对外政策不会有特别可观的变化，但是国内的情况可能会很受影响。
就是用排外的对外强硬的那种，
对，
非常可能极端的做法，你觉得不会？
对，非常极端的做法，我觉得看不到。
罗弗林教授，
其实我觉得应该更强调这个中美关系的话题，就是在这个初选和这个大选的过程中，现在没有怎么提到，只是这个共和党。尤其是卢比奥对中国很强硬的看法。但是如果要求，比如说在辩论的时候要求每个选手对中美关系提出他们的意见的话，这个讨论会朝一个更理性的、更负责任的这个方向走。
陈伯公先生，20秒钟时间。
我觉得那个川普在这个说不准穆斯林入境，反而在中国的一些极左派网民中得到较好。我觉得这有个区别，在欧洲受到批评，欧洲甚至不让这个川普去入境讨论，因为欧洲是有人权那个价值、有人道主义的这个传统，所以欧洲是绝对反对这种歧视言论。但中国那边由于国家主义至上、安全至上，说他没有一个基本的人权观念，那些左派他根本不关心人道主义，而且歧视在中国是合法的，说中国网民对这个川普的这种歧视言论较好，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有关美国的大选，请跟踪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最新和最深的分析。感谢今天的四位嘉宾：方大为 （David Feierstein 先生）、Robert Daly（戴博先生）、Charles Laughlin（罗弗林教授）以及陈伯公先生。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